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4月11日，星期五，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在美国国会上演了非常尴尬的一幕，也就证明了这一届的美国班子它是多么的草台。我用了这么一句口语啊，一会儿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尴尬有多尴尬。来吧，咱们说说这场美中大战。首先白宫呢给澄清了一个数，不是125，这是对等关税，川普是这么说的。那之前还因为芬太尼加了2%呢，实际上现在落在中国身上最终的数据是145啊，还给澄清了一下。那你说后来美国股市昨天又做了滑梯了，又俯冲了，跟这件事儿有关吗？严格讲这件事儿不是主要的因素了。另外川普呢，那双方已经这样了啊，川普呢在讲话中冲着习近平猛晃橄榄枝，来吧，差不多打电话吧，差不多得了。现在给总结呢，把两边的情况，因为那边华尔街日报啊，魏玲玲小姐他们也都做了一些报道嘛，现在可以看得出来，现在这一场震惊世界为世人瞩目的贸易大战，实际上就是两边盲人骑瞎马的一场对撞。说来也是令人叹息啊。当然最终呢给有一些最新的经济数据，昨天呢中国的 CPI PPI 啊，一个是消费价格指数，一个是工业出厂指数，这两个指数出来了，一看到这个新数据，这都是统计局经过美化的，这数据都不能全信的，但现在已经通缩在加速的恶化了。这跟川普可没关系，这跟贸易战可没关系啊，这说的是三月份的，那时候还没加关税呢。川普现在只是在雪上加霜，你自己的老病都已经那样了，现在又给你来了一下。来，节目开始，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说说台湾啊。昨天关注台湾股市太有意思了，整个昨天股市开市不到10分钟，台湾股市上去，然后就变成一条直线了。可以想见绝大部分股票都涨停了，你想买都买不到，一开门上去然后就一条直线了。昨天呢大涨了 9.25%， 正好爬上了我昨天预期的19000零那么一点点。说到今天呢还行，今天开市我刷一下啊，今天开市以后呢涨了 0.3%， 涨了57个点，现在是10057，今天看还比较平稳了。说说韩国呢，那马上韩国6月3日就大选了，那谁来选呢？现在呢民主党这边有那个小个子李在明，他现在要当总统候选人，当然在党内他恐怕也要走一个程序。那国民力量就是老尹他们这个党呢是韩东勋，也就是之前他那个党魁前一阵和老尹操作没成功啊，辞职了嘛，那他现在依然想争当这个党这个候选人。昨天呢尹锡悦还专门和国民力量的几个主要人物他们还开了一个会，今天下午5点之前他那儿的时间搬家完毕啊，他就准备离开总统府了。来说说澳大利亚，中共驻澳大利亚的大使叫肖谦吧，发了一篇社论，希望澳洲跟中国联手来抗击美国的关税。结果澳大利亚的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勒斯直接就讲，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们不会在任何世界竞赛当中和中国携手。你就死了你的心吧。说呢，澳大利亚将为自己说话，继续实现贸易多元化，同时要降低对现在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依赖。我不但不跟你联手，我还要降低对你的依赖。澳大利亚的情况呢，那马上也要大选了，5月3日嘛，是应该这我们这儿和别的地区有时差啊，应该算前天晚上吧，第一场辩论都已经辩完了。辩论的结果，如果他们找了100名观察员在下边给评分， 最后这一百人里，阿尔巴尼斯工党的党魁拿了44票。现在呢，就是蓝营，就是国家党和自由党的共主达顿拿到了35票，有21位选民在看完了辩论之后认为两个人打平，那也就是44比35，阿尔巴尼斯赢的还是挺多的。那简单说说我们这几个民调，那辩论之后，第一场辩论之后 ，YOUGOV 也就是余官出了一个最新的民调，蓝营33.5，工党32，跟前面的数差不多，都已经进入到了误差范围。最重要，人家有一个盟友绿党一下拿到了13%。那个 One Nation 是8.5，应该说要是联军的话，人家红营现在还占上风。那如果两个党非要做一个比较的话，现在工党是52.5%，蓝营只有47.5%。现在看不乐观了，现在看啊，这次给选坏了。这是目前看，还有不到一个月吧，还有半个多月呢，我们不知道情况怎么样了。顺便说说加拿大，说加拿大，还说最新的四个民调吧。最新的四个民调呢，一个是自由党领先7，45-38，另外一个领先7，46-39，有一个4.9，43比38.1，有一个43比40，啊，领先3个点，也就是基本上在四以上啊，肯定是在误差范围以外啊。最近这一两天就出了7-8个民调，咱们看看338大盘，338整个大盘给做出的总结，我看一下整个的数啊。现在自由党大数是44，保守党是37，两边差7个点啊，应该说前两天还变成6个，又变成了7个点。把它兑换成一席，那自由党又上去了，现在自己单独过半，自己能拿到196，保守党还剩121。那现在两者之间的差距是我印象当中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196比121，这可差太多了啊。这个呢，你过半是172嘛，这个差的是比较多的啊。那加拿大那边，所以说很多朋友老听我这个，也基本讲啊，从大康你这儿知道的这些情况看啊，因为这些数据啊，我认为除了美国之外，别的地方的民调还是可以信任一下的。目前看，在全世界向右的浪潮折腾了这么长时间之后，应该说到川普这儿，这个句号就算画圆了，给大伙儿吓怕了。那现在全世界又开始往左转，往中间转，那种极右的，大伙儿一看实在不敢招惹。来说说乌克兰，彭博社的报道，乌克兰向美国提出了一个一揽子军火计划，什么性质？买，我不要你的了，我购买你的军火，要求总价值达多少钱？达500亿美元。他说是300到500亿，但是给开的单子是500亿美元，因为他知道有的东西我要的比较高精尖，他也美国也未必给，就是300到500亿。这么个大单，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武器销售，没见过这么大单子。那乌克兰哪来的钱呀？欧盟给钱。他们需要这些只有在美国生产的武器，全世界就美国有。你比如说那 ATACMS 那个海马斯啊等等这些东西，他没别的办法，只有跟美国买。那欧盟前一段时间说，他们要把乌克兰武装到牙齿，要把它变成一个铁刺猬，兑现了没有啊？500亿美元，欧洲出钱上那儿买去。现在乌克兰在等待白宫的回应，你们敢卖吗？嚯，现在到这么一个程度啊！另外呢，中国现在跟乌克兰讲，不要就那个中国士兵问题在俄罗斯帮着打仗发表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外交部代表各方面都在讲这个。 中方呢还表示，有关中国战俘的信息和视频都是毫无根据的报道。那听你要这么说，乌克兰立刻就公布了一批参加俄军的中国人的照片。之前我们讲嘛，他们总共拿到了，我印象是168人，因为有的人后来死了，还是退队了，还是走了，还他们实查的有155，人家公布了一部分照片，里边年龄最小的只有19岁。你解释一下吧。英国卫报是做了一个报道，他们知道了一些细节，说中国人和俄罗斯签订的这个打仗的年合同的年薪是27000美金，把命就给卖到里边了，每个月的工资2500美元。然后他们在中国的社交网站上公开招聘，那中国那对 社交媒体对网络的管控的网信办那是非常严厉的呀，中国政府对此视而不见。英国卫报给做了个视频，他的记者就现场给你找，在中国的社群网络上很容易找到宣传加入俄罗斯雇佣军的这些影片，都是俄罗斯经过精心包装宣传的，看着装备很威武啊，那各方面啊很酷的，在中国呢有一些男孩子就要参加这个，那中国是视而不见啊，他就纵容吧，这个他根本不管。说说以色列，以色列呢是现在要开干，现在以色列呢在加沙地区实际占领的范围达到了这次战争以来的最高点。以色列官员是越来越明确地表示，我们要对加沙实施全面的军事占领，这是彭博社的报道。以色列新任的军方总参谋长叫扎米尔，制定了一个计划，和国防部长卡茨呢也都商量完了，当然这个计划还没有得到内阁的批准，但是已经开始按部就班的开始实施，开始推进了。那现在就是要重新全面的占领加沙。那你要这么干，那美国能同意吗？前两天老内去了一次白宫嘛，在两个人的联合记者会上，当时川普是讲，我根本不理解以色列为什么在2005年你放弃了加沙，把这个作为和巴勒斯坦人和平谈判的一部分，为什么要放弃呢？所以说一看这事儿呢，就是川普纵容的。那现在以色列呢就已经全面的开始了。那之前他们是占领然后又撤退，占领又撤退，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反恐，并不是为了占地方，那现在就不行了啊！现在大片的区域正在被占领，都 化为了以色列的安全区，那里边就都没有人了。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表示，他们的模式是要仿照二战之后盟国对日本的占领，也就是什么呢，找一些和哈马斯完全无关的加沙的技术官员，然后在以色列军队的完全的控制之下，他们呢来管理自己的民政事务，也就是成立一个占领区政府。这就是目前以色列要干的这件事儿啊，这次没商量，这次就全部军事占领。会不会轰走，现在好像地方也没有完全找好。来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吧，这好长时间没出空难了，那能有完吗？今天呢是一架直升机在下午美东时间下午3点在曼哈顿附近的哈德逊河上就坠毁了，造成了6人的死亡。正好巧了，有人正好在那儿照相或者是怎么样，就拿手机就拍到了那个惊险的一幕，那飞机在空中打转，咣掉水里，炸起来的那种水雾啊，一看非常惨了，6个人就这么死了。另外呢，同样是在昨天，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里根国家机场，飞机和飞机来了一次剐蹭的事故。有一架飞机呢还拉着好几个国会议员，因为华盛顿嘛啊准备走，结果另外一架飞机从后边就撞到他们，来了个大追尾啊，当然呢没有人受伤，最后机场管理现在就荒腔走板到这么一个地步。 应该说最近在美国上演的这些频繁的空难事件或者是这种飞行事故，说明美国这架大机器的螺丝一个一个的正在松动，这是要出问题的。说到第二条美国新闻，三月份美国的通胀降温了。根据劳工统计局昨天公布的数据，三月份的人家的消费者价格 CPI 同比上涨是 2.4%， 这相当好的成绩啊，那基本上可以达到要降息的水平了。三月份的 CPI 环比下降了 0.1%，而二月份当时的环比涨还涨了 0.2%， 结果到三月份环比下降了 0.1%， 那这是怎么回事？现在我看也有专家讲，三月份啊，这说的是上个月，那时候还没有关税什么的呢，大家认为这依然是拜登经济的惯性，你不能按川普说好经济啊，一倒霉了全是拜登的事儿。那人家这通胀继续在萎缩在下降，这依然也是拜登经济的惯性。说到关税，这是川普的代表作，对美国社会的全面影响，专家讲要从六月份才开始呢，也就是四五月份应该说通胀还能看得过去，但现在这点库存基本耗尽，六月份大面积的进口商品基本都是加了关税的了，那时候就见到真正的通胀了。下一条新闻呢，现在有几位美国的议员开始呼吁调查川普和他的家族所谓的这个股市内部交易事件。你这儿呢翻云覆雨，说变就变，然后在变之前必然引起股市巨大的震荡，结果你们提前知道消息在里边上下其手，这还得了了。这里边呢，人们突然关注到一种大的市场异动和政策发布之间的无缝衔接。在川普发推前的48小时内，美股的期权市场出现了这种诡异的现象，有大量的资金涌入标普500的这种零日期权，我不是太懂这个啊，特别是那看涨的合约，当时的交易量一下是正常情况下的10倍以上，特别到最后的时间啊，他们基本大量的涌入，他们抢先了20分钟。这里边讲有交易者用10万美元，我估计说的就是那马大姐那个格林，就那位众议员，那是一个川粉的死党，人讲他从来可能从来也没买过股票，或者是没有买过这种期货。哎，那天的好像是有这么一个啊，10万美元买进了，最终获利2100万美元，回报率高达210%，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大家看，这些资金主要都流进了和川普家族关系密切的科技股啊等等，比如说川普的传媒科技集团 DJT 的股价在政策公布后飙升了37%。那这些事情都留给未来，现在你怎么查呀？你让司法部查，或者是那都是他的人，他怎么查呀？所以说这些事情啊，我不知道未来会不会变成一个重大的事件，这都留待以后再说了。下边呢有一系列的法律事件，有很多的新闻。川普呢刚刚签署了一份总统备忘录，命令美国的司法部调查前国土安全部的官员迈尔斯写了一本批判川普的书。因为有人出了一个他不爱看的书，所以说他要让司法部来调查人家。他当时原话讲，我觉得这就像一个叛徒，就像间谍一样，他写了一本书叫匿名者，我觉着很糟糕，我们现在要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很糟糕，由司法部来进行调查出书的人。另外华盛顿邮报也有报道说，川普指示司法部调查在第一任期内反对他的那些官员，这就是司法系统实际变成了武器化的标准的样板，打击作家啊，打击第一任期反对他的这些官员。另外呢，美国众议院刚刚以218比214票通过了一个议案， 阻止联邦法官阻挠川普使用行政权。因为有很多行政命令，最后法官们一个一个的把他给阻止，甚至呢，要求他更正。那共和党议员就提出了这个提案，就以后你们不许阻止川普的任意的作为。那这个案子在众院通过了，最后准备交到参议院。那参议院也是他们多呀，那53-47嘛，那还得了了？那一过，之前最高法院已经说在他任期之内干啥都不违法，都豁免。那这个要一通过，那下边的联邦法官谁也管不了他了，那这川普还有人管没人管了，那铁笼子就彻底拆了。不过呢，有律师朋友查了一下，他做不到，因为这个事儿在参议院要60票才行，要过2/3，所以说在那儿呢， 你怎么也凑不到2/3嘛，他是通不过的。另外还有一条法律方面的新闻呢，法官批准了川普政府的要求，要求所有没有合法身份停留在美国的人必须要向政府登记。这个法律已经在周五，已经就在今天就要实施了。这里边讲呢，要求所有在美国非法居留的人要向联邦政府去登记，14岁以上没有合法身份的人都必须登记，要提供指纹、住址啊，所有的这些人，14岁小孩没有独立能力，父母陪伴也得完成登记。这个程序竟然同样也适用于在美国停留超过30天的加拿大人，因为有一帮候鸟族，在加拿大特别冷的时候啊，那大冬天的时候，有一帮加拿大人经常往佛州跑啊，或者在那儿去啊躲这个冬天。现在不行，也都要登记。那登记你还跑得了吗？我估计他现在抓人有点抓不到人，不知道这帮人在哪儿。那现在你这一登记，那不就送上去了吗？那下一步这件事儿啊，还有一个新闻呢，这个是很厉害的。川普要求最高法院允许他解雇美联储最高领导人鲍威尔，可以让他解雇这个独立机构的美联储主席。他现在解雇不了，因为什么叫独立机构啊？原来克林顿和格林斯潘两个人联手，那是两个人愿意，那他也想找一个能围着他转的，天天给他拍马屁的这么一个美联储主席。那现在鲍威尔不吃他这一套，你让我降息我就降息啊，他不搭理他。现在呢，要求最高法院允许我解雇他。为什么非要干掉这个鲍威尔呢？一个是呢，你没有配合我来降低利率啊，来帮助呢应对这次你看股灾了各方面，你给我放点利好消息不好吗？哎，鲍威尔不听这一套。另外一个呢，如果这次贸易战包括后边的事情以烂尾收场，迫不得已可能要干预汇率来解决美元过高的问题，那这时候就需要美联储主席一定是他自己的人来配合他的行动，要不然上下不同步他解决不了。那这事儿可不得了啊，因为呢，从1935年以后，美国是有这么一个老的规矩，也就是保护这些独立机构的领导人不会被总统随便的解雇。那如果川普要是赢了，能干掉鲍威尔呢，后边还有好几个独立机构呢，那他就没人管了。所以说现在川普在反复的向法律体系、向制度体系在进行冲撞，就看能不能让他撞过去。真的一撞过去，这个铁笼子就崩溃了，就崩溃了。昨天节目里给大家讲，说到要取消中国留学生的学生签证的问题，昨天我还专门到美国众院，到他的网站里搜了一下这一条，真的是找到了啊。六名共和党众议员，他们提议，现在这件事在委员会里，现在正在酝酿，快出来了。那最新的情况，班农，这是马格党的旗手，公开建议川普立刻撤销35万中国留学生的学生签证，让他们坐上飞机，把他们送回到中国去。在班农之前，小川普，也就是川普他们家老大，也讲 说我父亲川普总统要求撤销所有中国学生签证是一个好主意。他这话才严重呢。你看川普说的那个，那不是有六个议员，这不是提案吗？他认为那是个好主意。他儿子直接讲说他爸爸川普撤销所有中国学生签证是一个好主意，这事儿已经变成他爸爸的主意了。大家查他那个原推啊，把他们送上船啊，班农说的是坐飞机，他直接说给送上船给他们送回去。然后川普的那个心腹 Loomer 那位女将，马克党的一个核心，这两天也在大力的叫嚣取消中国留学生的签证。所以说看到了吗，整个马克党甚至川普本人都有这个意思，那儿有一个定时炸弹埋在国会的委员会里，现在正在讨论，就准备出来要付予表决了，到这么一个地步。那如果真做到这一步的话，那就不光是美国留学生了，现在首先是非法的啊，原来重点说的也是中国人，川普讲嘛，那里边有很多都是军人啊，他认为混入到美国都得给他抓回去。现在呢到了留学生，那下一步在美华人，那恐怕就都要遭受到敌视了，因为最高法院5-4已经批准他使用那个外国敌人法了。那下一步跟中国进一步敌对，进一步尖锐的话，那现在这事儿就不好办了。所以说呢，在美国的弟兄们，大家要小心。我一直我也理解不了，有很多的这些华川粉，在美的这些华人，哎呀，就跟着这帮种族主义者上窜下跳，说一些特别狠的一些话，真拿自己当白人了吗？忘了自己披的这身黄皮了吗？怎么回事儿？真把自己当洋人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啊！来说说马斯克，这是 CNN 的有一个统计，咱们先画一个小问号啊，因为他有点敌。他说支持川普的这些大老板们，这些 CEO 们，现在眼看着他们的公司最近这股灾了嘛，损失了惊人的$18万亿。他们认为损失了这么多，说马斯克呢是给川普呢在竞选活动捐了不到3亿嘛，但现在从川普胜选之后，他个人的净资产已经损失了1070亿美元。这意味着他的投资损失了36,997%，也就是他投资了不到3万亿，最后呢损失了1070亿，等于投资损失了36%，到这么37%吧。所以说马斯克赔大发了。他们现在也终于体会到了很多美国人那种切身的感受。这帮玩意儿也开始赔钱了啊！来吧，那下边给大家说说这尴尬的这一幕了。在经历了一周的金融市场的动荡之后，川普这不是在前天突然宣布，除了中国之外，对其他国家的对等关税啊暂停收90天，啊就留了个10%啊，在关税政策上发生了一次重大的逆转。有很多朋友就把之前川普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铁嘴钢牙，当时信誓旦旦说的那些话，我不会改变，没问题啊，我认为我做的就是对的，而且反复发帖让大家一定要坚持，要有耐心啊，给他自己给他的马克党来打气。他自己也反复讲，我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啊，做出一副很有把握我在下大棋的模样，当时看着是置诸在握，有点非常有信心。然而呢，这两天经过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发现呢这最后做出的这个重大让步，非常戏剧性的这次翻转啊，这里边是有很多背后的故事的。我把这两篇报道呢，它里边说的内容就比较多了。你比如说这里边华盛顿邮报说的特别细啊，说他看福克斯的节目，看到汉尼迪那些人通过节目直接跟他喊话啊，包括其他的人给他打电话跟他聊，特别逗啊。简单给他综合吧，说到这几天股市债市双杀， 来自这帮 CEO， 来自华尔街，来自议员，来自各种游说团体的电话已经淹没了川普的团队，传递的信息非常的明确，继续这么搞会搞垮经济。大家都是好意，站在美国的角度认为你不应该这么搞了。然后上个周末，贝森特呢专门去海湖庄园去说服川普必须要暂停关税，两个人苦口婆心，有一说据说聊了6个多小时，后来实在说不动啊，把万斯喊来了，后来万斯也加入了，两个人一块儿跟川普说，最终川普终于妥协了。也就是在前面那么多人给他做工作，然后这两位呢是最终的退守了。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尽管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最终的说服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是川普团队私下都承认，真正迫使总统让步的是债市发出的危险信号。今天有朋友给我写小纸条说，大康你以后要多关心一下美国的债市，说美国股市是小孩玩的把戏，美国的债市才是大人的游戏啊，未来咱们把债市的事儿啊，我学习一下，以后呢那儿出现什么大的异动也给大家通报一下啊。说川普意识到看到债市的情况非常严重，那叫什么，那叫金融动荡可能会迅速演变成一场大的危机啊，而最终那么多人给你打电话你都执迷不悟，最后这个责任，历史责任要由他个人完全承担。所以说最终呢他害怕了啊，最后呢就由一个一刀切的全面打击，最后呢给大家放了一道，转变成了重点打击。这个战略的转移啊，是在贝森特和万斯的苦劝之下，那么多人给他们打电话，最后呢自己终于做出了这个退让，做出了这个退让啊。那我也不知道这就算是错了，自己呢等于把第一阶段的那个错误愚蠢的一刀切最后变成了一个稍微明智一点的重点打击。那前一阵有那么多小喇叭都给那个一刀切举着大板子那一幕啊，川普太伟大了，你看这里边，那你们现在再给说说当初怎么伟大了，那么伟大他后来改什么呀？结果就在这个过程中，尴尬的这一幕就上演了。这尴尬，这太尴尬了。因为就在这个过程中呢，美国的贸易代表格里尔正好在国会参加一个听证会。他在干什么呢？那人家就问呢，那川普举着大板子这一刀切的关税措施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格里尔呢就完全站在川普的角度，在为他这个政策在辩护。正在辩护的过程当中，现在你能看到这个视频，格里尔旁边的一个助手拿着手机就给他看，格里尔呢就当时侧过脸来，两个人就一块看那个手机，当时坐在台上的这位议员叫霍斯福德，他呢一个说也收到了这个消息，在当时两个人是发生了这么荒诞 可乐的这么一幕，给大家咱们回顾一下啊。格里尔正在为川普政府的大规模关税计划卖力的在辩护的时候，他突然被助手告知，总统突然决定对大部分国家暂停关税90天。他完全不知道，他完全不知道。结果这个变化让格里尔当时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结果坐在台上的这位霍斯福德，这位议员，当时就问川普刚刚做出的这个决定你知道吗？当时格里尔就晕在那儿了，就尴尬在那儿了。你刚才还为他那山呼海啸的还在那儿辩解，还在那儿维护辩解，还驳我们，结果你的老板突然把他给撤销了，你现在怎么说呀？结果这霍斯福德议员就讲，看起来你的老板刚刚从你脚底下抽掉了地毯，他暂停了这个关税，没有任何的什么战略，你也是3秒钟前才知道的，我们都坐在这里，我们都看到了，你的助手拿着手机啊，你在那儿3秒钟前你才知道的。 哪有什么大企业，哪有什么战略作为主要的，这我们都知道，原来莱特希泽跟刘鹤来周旋贸易代表，这是个非常主要的人物啊，因为他负责各种谈判。你这么重要的人，你什么情况啊？这霍斯福德当时就质问他嘛，说你作为国家的贸易代表，没有与美国总统讨论什么全球的贸易重组，然后你在这儿跟我们这儿胡说八道，他在那边在他的社交平台上就宣布了这么个消息，你们在搞什么鬼啊？到底谁在负责呀？这霍斯福德当时就火力全开，这完全是一个业余的表演，必须停止，因为你负责国家的谈判，这对你的谈判策略意味着什么呀？总统都不在你完全都不知情况下，那就发推了，你怎么能负责下边的谈判呢？最后格里尔呢在那儿晕了半天，最后非常的尴尬，脸色惨白，最后呢就嘟囔出这么一句来，总统是当选总统，他负责贸易政策，而我呢为他提供建议并执行他的贸易政策。那帮议员，好吧好吧好吧，就非常尴尬，这儿还为川普那儿拼命的在辩护呢，结果助手告诉他，大哥错了，刚给撤了。你看这议员当时也是火力全开啊，你的老板把你脚底下的地毯突然给抽走了，你是三秒钟前才知道的这件事儿，我们都看见了啊。从这儿你也就知道整个啊，这个涉及到世界这么多人身家性命国计民生的这么一次重大的政策，很多人还认为是什么下大棋，还有什么伟大什么什么构想，什么玩意儿啊，就这样，就这么儿戏，就这么草台，就这么马戏，连他的大将贸易代表在国会那儿还跟人家瞎掰呢，最后就在这个场面这个时候，老板那儿把这个脚底下的地毯就愣给撤走了啊！这一幕啊，那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啊，就到这么一个可笑的这么一个程度了。来吧，咱们说说这场贸易战吧，从哪儿说起，还说股市吧，又坐滑梯喽，又下去了，结果昨天又完了，道琼一下搞下去1996点，跌了 4.9%，标普呢也栽下去 5.7%， 纳指下去了 6.6%， 特斯拉昨天大跌超过 11%， 英伟达也干下去 9.4%， 几乎把昨天的那点涨幅一把全部都给抹过去了。本来昨天看起来表现还不错的那个长期国债的拍卖，30年的什么等等，结果在收盘的时候可能受股市的影响也都走势疲软，也都不行了。那为什么又再次大跌？昨天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儿啊，哦，就因为原来那个125给中国，后来白宫做了个澄清啊，那个芬太尼那20还没算进去，实际上是145。我老实讲吧，你就是变成1450，你看看市场还有什么变化？那125和145，这都是死呗。反正那个我认为并不是主要的原因了。这里边呢有专家给总结了这么几条，为什么昨天又都栽下去了？因为大家冷静下来看呢，这10%的基础关税也会带来强烈的痛感，这也活不了。10%的这基础关税上去，这已经是美国历史上关税非常高的一个数字了。然后呢，说到那不是暂停90天，并不是其他的取消啊，你只暂停90天。90天很快就会过去啊，更高关税的痛苦很快就会卷土重来，大家呢对预期还是不看好了。另外现在中国正在进行猛烈的反击，中国一开始那不是说的什么6招啊什么的，最后没按着那个走啊，给所有美国原产地的美国产品全都给加上84%了。那什么农产品肉啊，什么什么芯片了，包括所有的能源全死了，那全都没有了，等于那自己也要有强烈的痛感。所以说那个昨天高兴了一天 啊，最后这件事儿呢就没戏了，这件事儿就没戏了。这是一个啊，我看看今天美国股市，刚才我看盘前期货，还行啊，到现在呢，刚才掉下去，道琼掉下去400多，现在缓上一点了，现在变成了220。标普呢，之前也掉下去很多了，现在不到30，掉下去不到30个点。中国股市呢还比较平稳啊，基本上国家队在那儿力托，现在上证掉下去0.13%啊，香港呢掉下去0.23%，日本还是今天很惨。刚才说呢，基本栽下去大概2000点，现在回了一点，现在下去了1504，跌了4.32%。我留着这个网页，这也是大跌啊，情况今天日本还是不好。另外说到贸易战呢，刚才就讲到嘛，白宫就专门把那个行政令给公布了，修改对等关税以反映贸易伙伴的报复和协调。你不能在你那个平台上发了一条啊一个贴文，那个不能算行政令啊，他把那条啊那个那么大的一篇小文啊，他给变成了他的行政令。这里边有这么几条，把给中国加征的84%的对等关税修改为125%。下边这个最要命啊，当然很多人还很质疑，不知道他怎么做到。对来自含有中国内地和香港的货物，就是小包裹了，价值等于或低于800美元的包裹，征收相当于货值120%的关税。原来是90%，那我要很低呢，比如说我就40-50美元的这么一个小东西，那你就征120%，大概也就征个40-50块钱嘛，你给它翻个倍嘛，不行，低于这个数的给你征100，你就说你45块钱你买这么一个小包裹，现在你的价值是145。前面那120是说比这个价值更高的啊，比这价值更高的是翻倍。这个你我买一个15美元的东西，那我翻倍我才多花15美元。嗯 ，no 啊，加100，原来是加75，现在加100，然后从6月1号起再上调到200美元，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啊，再加到200，啊，统一的数是120%。那小包裹就甭干了。美国我印象他有一个海关的，就是管这件事的人马，总数在美国那各口岸多了，总数是6万人，总数是6万人。这小包裹从中国来的那小包裹是山一样的存在，每天那就不知道多少个，那每年一说是多少个亿，那就太多了。你全部人马才6万人，你也不能都干这个了呀，这么多小商品你怎么数啊？那除非中国就不出货了，那就不做了，那这也用不着那么多人了。所以说不知道啊，他这个的基本连香港都算上啊，一棍子彻底打死了这个。那对等关税那件事儿，香港的事儿到现在美国还没有做出澄清，一直有人问，我相信贝森特过两天也就说清楚了。另外还有一个呢，白宫做了一个澄清，说川普说的那125说的是对等关税，之前还有2%，那是芬太尼的，那个要单算，现在等于给中国加的关税的总数是145%。有媒体评价，那你要到145了，这就等于是经济断交了，意味着什么？两边就不做了。那人家也不能理解，说你是把贸易逆差的问题彻底解决了，因为不做了哪还有什么贸易逆差呀？但你也没收着任何的关税，因为你从中国的进口降到了零，那你还收什么关税？昨天我还看到有一个专家讲，就是收到125，他还依然认为中国的进口还能有10%-20%的产品顶着125%还要买，因为你没有别的选择，也就是价格都翻了1倍加拐弯，美国还得接。那你现在变成145了，我估计连这个也没有了，就彻底就死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又讲了一遍，这是最新的 说法，在与友好国家达成关税协议中，现在都已经开始了，要共同制定 应对中国倾销的战略，也就是这个要反映在和越南人已经到了，日本的也到了，韩国那我不知道，台湾的那个应该也快到了，要里边要把这个都给弄上。说评论员讲说，美国现在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第一阶段的策略是错误的，就是棍扫一大片一刀切，那个是错了，他们现在修正了自己的策略，不再和全世界为敌，开始搁置和其他国家的争议，现在集中精力来对付中国，因为只要打服了中国，他就等于打赢了全世界。现在贝森特这个思路基本上现在主导了川普现在的想法。原来川普那搞法那就是一帮业余加上卢特尼克一帮人瞎忽悠搞出来的。现在这个昨天我们在节目里讲了，真够黑的啊，现在这个是有可操作性的。这事儿是够狠的。白宫经济顾问哈塞特讲说，说了三条，说目前还没有和中国方面展开任何的接触和对话，接触都没有。说目前呢，已经有接近20个国家正在提出协议，其中几项协议都已经接近达成了，和几个国家基本差不多了。另外说到债券市场对关税决定有所影响，但现在没有引发恐慌性的反应。所以说这个也应和了前边华油和华日他们那个说法，最后是债市的出现了大跌，把川普给吓着了，那个是要命的。另外在贸易战里边，美国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新闻。英伟达 CEO 黄仁勋上周出席了海湖庄园的一个晚宴，有门槛的啊，你想去我想去不行，一张门票$100,000。老黄是花了$100,000跟川普吃饭去了，最后在那儿呢和川普是聊了一下。消息人士透露，英伟达呢向川普承诺对美国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进行新的投资，也就是在美国做更多的投资，结果川普就搁置了限制英伟达 H20 人工智能芯片对华出口的计划，原来这个也不让出了。现在呢，因为你往这儿多投资啊，我放你了。所以说这个所谓的科技封锁啊，你到了川普这儿草台班子这儿，你花了$100,000上我这陪着我吃饭啊，给我捐$100,000，然后呢说要多投资是吧，那个就算了。就算了。这哪有什么战略，哪有什么大旗，就鬼扯啊。然后说说沈阳美国大使馆，美国这叫什么领事馆，这出了一个新闻。他突然发了一个通知，在5月20号上午9点半到下午2点半要举行领事馆二手家具家电大拍卖，大伙请携带身份证到现场来参加，然后地点什么的都说好了。嚯，大伙一看这沈阳领事馆美国要跑啊，都卖家具了，这什么情况啊，这是不是完了，那中美关系这一下太可怕了，连沈阳领事馆都要关门了，这要到什么程度啊。为这事儿呢，我也是那么闲的，我还专门去查了一下，后来一查的人家领事馆还给辟了个谣啊，说呢我这仓库里呢有很多这个不需要的一些东西，每年都清理，每年都拍卖，我弄不明白为什么今年就突然被关注了。你看这美沈阳领事馆还挺委屈，我每年都卖啊，有很多人每年都上我们这儿拍卖来啊，那怎么最后今年就变得这事儿特别热闹啊，所以这事儿是没有了啊。另外说到那个船靠岸停要弄$150万的这件事儿，这件事儿呢烂尾了。现在干嘛呢，正开听证会呢，谁主持啊，就刚才尴尬的那位格里尔。这格里尔呢现在对国会议员就承认了，说这件事儿呢不行了。为什么不行了呢，美国有10几个州通过川普的周围的这些共和党议员啊，就是周围的这些人吧，坚决反对对中国制船只中国制的船只收取额外的费用，担心会让美国的这些港口没有船只来停靠。所以说这次呢，原来说的什么时候收啊，4月17号。 那现在这事儿里头没有了。路透社的报道呢说，现在可能在11月份可能会收，那就是重新再搞一套办法了。啊，这里边呢也是大量各行各业的，美国的农业协会、能源生产商、化工公司、建筑公司，大方面各方面的人，大批的人马都跑到这个听证会来，都大声的抗议，都认为这个不成啊，你不能这么干啊，这个不能这么干。这里边是有数了，但他前一阵川普和格里尔他们放的这个风已经产生了非常可怕的影响。说1月份全球船舶的订单量，啊，这个韩国一下拿走了90万修正总吨的订单，占比拿走了62%，韩国船一下拿走了62%，远超第二位的中国。中国呢只拿到了27万修正总吨的订单，占比只有19%。也就是韩国拿走了62%，中国才剩19%，那什么情况？去年12月份，就是没人说这事儿的时候，韩国拿到的订单只占6%，中国拿到的订单是82%。就因为格里尔他们一说这个，那大伙儿一看别惹事儿，因为船走得慢嘛，谁也别招这个事儿了。最后就导致从今年1月份以来，没人敢用中国船了，已经造成重创。所以说有10几个州都跟他们拼了，因为这事儿实在不现实。因为中国现在新接单的船舶占全球76.2%，韩国占15.5%，日本占5.3%。所以说你不让用中国船了，你自己就不干。他最后呢10几个州拼命的抗议，最后这事儿呢就烂尾了。由此也可以知道当初的这个决定有多么的仓促，有多么的草台，就这一拍脑袋就上去了。你有可行性吗？你也不算算数，最后没可行性，最后弄大伙都骂街，都提意见，最后都抗议，最后一看灰溜溜的，这事儿也就散摊子了。啊，这就这个啊。这是美国方面，下边说是欧盟。冯德莱恩呢是做了一个宣布，说我们注意到了美国总统川普的声明啊，就是那个都暂缓了嘛，给欧盟也来了个10%嘛，说我们想给谈判一个机会，在最终通过得到成员国大力支持的那个反制的啊，最后好像是230亿，就是对钢铝产品的那个啊，最后还不是根据这次对等关税，因为后边那个还没讨论呢。但是呢看到这个你既然往回退了一步，我们也退，把本来4月15号要开始的这个报复钢铝的这200多亿我们也搁置90天，也就是不报复了。但是冯德莱恩也警告说，如果这3个月的谈判结果不能令人满意，我们的反制措施将会启动，这是这230亿，然后我们会进一步采取新的反制措施为它来做准备。还是那句话，一切选项仍然摆在桌面上，说的呢是有理有节，还挺狠的。但是毕竟是暂停了嘛，连这个都停了，那川普立刻就做出了回应，表示说欧盟决定暂停反制美国措施啊，暂停90天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也就是到现在为止彻底把中国给撂在旱地上了，就剩他一个了啊。你说到加拿大人那单说啊，那个跟中国和别的国家都不一样，那是个特殊情况。那两边有这么一个回合，冯德莱恩暂停了，川普立刻给予了积极的回应，那欧股主要股指全部飙升，欧洲的斯托克和德国两个指数都涨超过了8%，英国富时涨超过了5.7%，意大利富时超9%，法国也涨了将近2%，应声大涨，没事儿。那你10%还有啊？那也认为没事儿。南华早报的一个报道，他引述了5名知情人士的话讲，说欧盟领导人计划在7月底前往北京和习近平来举行峰会。为什么7月底？因为在之前恐怕要给两边留下2个月的谈判的时间，也就是中欧之间恐怕是要搞出点东西来了。 中国是没有选择了，你只能找欧盟了。那欧盟呢，借这个机会也要和中国来搞一搞。啊，基本上两三个月搞出一些东西来，七月底冯德莱恩他们去，估计就签字了。啊，现在大的节奏啊，我估计川普他们看着那个也是要着急的。那现在谈判已经开始了，取消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征收的这个关税。现在两边的代表，欧盟的贸易代表和中国的商务部长也都同意要给中国电动车设一个进口的最低价格。原来那个最低价格呢，中国这个太低，欧盟不接受，最后加上了那关税。现在用另一种方式，你把这价格最低价格抬高，你不能卖太便宜了，然后那关税我就给你免了。这两个事儿呢，实际上是差不太多的，是一个方案的彼此替代。你要说那是不是就给中国电动车免了关税呢？那没有啊，他只不过他把它转化成了最低价格，你最低价格提两万块钱呗，那提两万欧元，那也差不多相当于那个关税啊，差不太多了。另外呢，欧盟已经启动了和阿联酋的贸易谈判，什么概念呢？要跟阿联酋买油买气儿了。所以说，你看到欧盟非常的活跃，现在都开始为后边的事儿在做准备了。那下边重点我们就说是中美大战吧。中美大战呢，川普啊，现在呢是开始狂摇橄榄枝，差不多得了啊，这行了。在白宫对记者发表讲话的时候，猛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媒体报道为后边的直接会谈留下了大的空间。他讲呢，习近平是个聪明人，我们最终一定会达成一个非常好的协议。说一遍，然后又说，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之一。我怎么没看出来？他说他非常知道他该做些什么，他热爱自己的国家。啊，川普讲说我会考虑和习近平来对话。他也承认啊，中国目前并没有利用美国。你看中国现在挺好的，习近平那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那要是这么，中国现在也没有把美国咋样。他说我认为投资美国将是最好的投资，我们某个时候会接到电话，然后就开始谈判。赶紧给我来电话呀，还在这儿点习近平的啊，那个口气非常的和缓，满面笑容啊，热情的邀请习近平来给他打电话。那你就不能给他打个电话吗？不能，这个首先这个是不能打了。另外白宫那个发言人啊，那个小丫头那不是也讲吗，我们不会给他打电话，只有他们给我们打电话。他也把川普的退路也给堵死了啊。现在讲做了一个非常充满热情的这么一个邀约，这么一个暗示，对习近平呢极尽赞扬。那目前看中国这边好像还端起来了，他看着好像还不太着急。人日呢现在今天也写东西啊，把美国的战略称为是关税霸凌，盛赞中国强大的韧性，说我们和华盛顿八年的贸易紧张关系中，我们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同时也讲我们也没有关闭对话的大门啊，是有这么一些说法了。所以说从这个角度讲，尽管从贝森特那儿设计了一个天下为中，搞新体系新秩序，这是一个专家，这是一个学者的那个设计，但是这套东西到了川普这儿，川普能不能去落实贝森特给他搞的这个计划，我估计呢就跟刚才说到黄仁勋啊，你是加投资是吗？是哈，花了100万美元跟我吃个饭是吧，你看着你冲我赞助啊，行了，你那芯片可以卖了。设计了半天的大院高墙，连那个因为那涉及到 AI 啊，就让他一句话就算了，这就破功了。所以说你说贝森特他们设计了半天多好的一个计划，川普随随便便就能让他破功。这里边最草台马戏的就是他本人，所以说他立刻就能给你 给你画了。他现在又开始跟人家弄这个，那你贝森特跟人那帮还谈怎么防止中国的倾销，怎么转口，还在那儿设计这个呢，他又来这套，谁知道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呀？因为现在谁他也没什么信任度了，反正他就这么说，我也不知道习近平听在耳里边苦在心头，也不知道该怎么弄了。来，咱们说说中方吧，他那儿邀约了，那中方干不干？首先中方呢是给做了个回应了，现在是多方回应。商务部讲谈大门敞开，打奉陪到底啊，反正话都让他们给说了。然后外交部驻港公署这句话说的呢，这肯定都是中共安排的了，他们自己哪敢瞎说呀，这是官媒啊。讲逼迫世界各国打电话认输的野蛮人，永远不要指望等到中国的电话。白宫内发言人把川普的后路给堵了，然后这帮家伙把习近平的后路也给堵了，那怎么打？永远不要指望中国的电话，那川普那儿还等着电话呢。外交部呢也回应啊，他这骂的比较多了，说什么美方出于一己之私啊，把它作为极限施压、谋取私利的武器啊，冒天下之大不韪等等等等啊，这是呢各方都，商务部、驻港，然后是外交部啊，都说了这么一些话，非常有趣啊。然后呢，那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他的那叫微博还是叫什么呀？他发了一个毛泽东。说到这个朝鲜战争，当时有那么一段讲话啊，说这美国啊，不管是杜鲁门啊，原来的杜鲁门，现在的艾森豪威尔，包括以后的美国总统，要打多久我们就打多久，我们一直要打到完全胜利。然后大家鼓掌，把毛泽东那个霸气啊，现在呢都给贴上来了。下边我看很多人都在底下给毛宁那下边留言，你是没事了。那你知道在毛泽东挥完这大手之后，三四年后中国饿死几千万人，有没有美国的这种封锁的有关系啊？这是有关系的。那整个那几千万人没饿死你们家人吧？他姓毛，他跟毛泽东有点关系没有？这血缘上我也弄不清楚，我也不打听他们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啊。这是几大部门。那官媒呢？太有意思了，到现在为止我今天还在看中国两大指导性官媒，一个是新华社，一个人日嘛，都没有发表川普把中国关税加到125、145等等这方面的消息，这个新闻都没有。你看我现在打开新华网最新的啊，咱们看看他这说什么呢。最新就是评论，他没讲美国把我们怎么了，就是有外交部美国的倒行逆施终将失败，你要点开他也没说川普把中国怎么了，他没说那细节。商务部还是那个谈大门敞开，打奉陪到底，然后就没了。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风险上升，然后还是什么呀，没有。这太有意思了，那川普到底把你怎么着了？人家那什么125%啊等等的只字不提，对美国给中国加关税的细节一个字儿都不说。那他们俩不说，那下边什么澎湃啊，所有那些次官媒那就更不说了。这事儿非常的耐人寻味啊。那你说是急了没有啊？为什么不说呢？下一条新闻，中国教育部据继中国的文旅部之后，那去美国组团旅游有风险，很多人讲说已经给这些团新组的团已经打电话通知了，就没有了啊。这个我们都知道了，之前他对台湾对韩国不就是上面同样也是发一个风险提示，实际上内部都打完电话了，不许组团了，这就不让去了。然后教育部也发了一个赴美留学的通知，广大留学人员啊，要做好风险评估，也就是留学生这是不是也别去了。这到底是省外汇呢，还是两边这真的是要脱钩啊，还是要干嘛？中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另外呢，就是中国开的这个周边工作会议， 这会开的是非常大的，现在有一些画面也都流露出来了。之前是有一个类似规模的，是2013年10月，当时奥巴马搞了一个亚洲再平衡战略，中美关系呢可能会发生重大转折，当时弄了这么一大波的人啊，这几百人来开会。中美关系当时面临危机嘛，那这次呢又再现了，又再现了。哦，看到都去了啊，然后现场非常的严肃，而且现场穿着呢都是以黑暗色为主，人们呢都耷拉着脸啊，有人描述是哭丧着脸。据说呢，当时看到那个画面，大概也是有正面的画面，有陈曦什么的，这都退休的都回去了。很遗憾没看见刘鹤啊，可能也去了啊，但他的位置可能排在没有在这个主要的显眼的位置了。确实是没有带笔，就别记了啊。然后呢，习近平在那儿给做了一个重要的讲话，这个重要讲话我估计通过彭博呀，或者是通过南华金融他们把它放出来，大概得3-4天的时间啊。现在呢还没有听到任何的说法。下边呢稀里糊涂正开会了，因为中国要解决什么事儿，中国呢比如说一出什么事儿，他们所解决问题的办法就俩字儿，开会。他们认为开会能够解决任何的问题。我点进去看了一下各部门开会的内容，没有一条说到如何和美国进行谈判，和美国试图挽回这个关系，都是下一步怎么刺激消费啊，怎么照顾好做出口的这些企业啊，啊，说了一些虚头巴脑的一些话。那你这根源是什么呀？你看人冯德莱恩，那不是你得重点解决和美国的这档子事儿啊。我没有看到任何这方面的会议来涉及到这方面的议题，也就是他这个周边工作会议应该是说这个的。啊，应该是说这个的。看现场人等啊，表情非常的严峻啊，应该说呢他们也做出了重大的决定了。这是中国方面的。另外呢，反映到中国方面的财新做了一个报道，在美国对中国加那个125%的第二天，结果上海港4月10号吧，因为两边有时差嘛，就立刻见不到开往美国的货轮了。4月7号、8号还有呢，在上海港的洋山港和那个外高桥港区还有很多的集装箱货船，结果到10号那儿就没有了，戛然而止。现在那儿堆了很多的集装箱，有很多的货主正在办退关手续，就没戏了啊！这里边退的那太多了啊，退了太多了，所以以4月10号为一个节点往美国发货。全停了，这是财新的一个报道啊，全停了，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儿啊。那到这儿给大家总结，为什么我题目里用了一个啊，当然的有点不太文明了，就说到盲人骑瞎马的这么一个形容，因为我实在找不到别的词来形容了。我看也有别的朋友在总结这件事儿啊。说到这一场现在全世界成为焦点战役，成为核心战役的中美关税大战，现在就看到两边都是在下大棋呢吗？你看啊，川普那儿呢就那么个状况，最后周末呢通过贝森特和万斯这通苦口婆心，终于啊在被债市一吓唬终于回头了。那习近平呢，弄好几百人啊，把那个文武百官叫在一块儿哈，表情严重，在那儿开会，看着好像两边都是啊挺明白的人在那儿进行战略博弈。但是通过现在我们掌握的所有的情况，我们现在知道这么几个事实：第一，中国严重缺乏在美国有效的信息系统。华尔街日报那位记者魏玲玲写了这么一篇长文，前两天给大家念叨过啊，整个从头到尾就接不上头，就不知道跟谁说，到现在就由何立峰和贝森特两个人谈了那么一次，然后两边都对对方表达了严正关切。那时候我还给大家解释了一下这个外交术语是什么意思，就相当于强烈的互相谴责，就到这么一个，就接触了那么一次，然后碰了那一下就再也没有了。 中国呢，等于对美国的信息系统竟然形成了一个全断。对川普关税出台的背景和真实意图，你到底想干什么，完全不了解。最后出台那34的时候，当时中国这边的震惊就是完全没想到会这么重。也就是川普那边到底要干嘛，就完全不知道，完全不了解。这是中方对美国啊，大国博弈，既不知己又不知彼，两边完全不清楚，就欧印就都把砝码压上去了，就这么混蛋啊，两边这么大的国家就怼上去了。而且你以为美国在中国方面有信息渠道吗？俩字儿，全断。川普对中国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你看他一遍又一遍的等电话，一遍又一遍的发出邀约，然后换橄榄枝在这怎么样，说明他对中国的这帮人也完全的不了解。你对你的对手会干什么完全缺乏预判，根本不了解，然后你就上你这些招。在上招之前，你最少应该有一个预判吧，也没有，就这么稀里糊涂就上去了。你他管不管用啊，你有没有打到痛处啊，也稀里糊涂。所以说这两边呢就完全就是俩字儿，全断，就怼上去了。然后第二条，中美之间现在严重缺乏私下的非正式沟通渠道。谁呀？基辛格，类似这样的人。那原来说马斯克会扮演基辛格这个角色，哪一哪儿，小马现在自己也呼了巴嘟的，他自己现在也不敢掺和了。就刚才说的是官方渠道全断，非正式渠道也全断。这个在中美关系这么多年这也是第一次，就导致双方在官方沟通受阻之后，就缺乏民间人士的互相沟通能帮双方找下台阶儿，就找不着。中日之间有吗？有，有一个叫公民党的，人家那算啊，公民党过两天就去北京了啊，就两边下一步该怎么弄啊？又干这儿了，又不动了，那由他来出马，人家是有下边的这种协调机制的。原来基辛格很多的学生都在政府里啊，你像伯明他们的这些人，勉强都可以算基辛格的学生的。那现在官方的没有，民间的也没有。既不知己又不知彼，然后下一条，双方针对对方的决策，那你根据的是什么呀？现在看都高度依赖于非常情绪化的最高领导人本人，也就是说这边是川普，这边习近平，在对方什么情报也不知道，什么方法也不知道，也没有什么有效的策略，反正就是凭感觉，俩人积雪一上头就上去了。你说这两个大国之战是不是盲人骑瞎马，谁也不知道，谁也弄不清楚对方是怎么回事，就怄气，就搓火，就斗气，就上去了。就这么一个情况啊，这在世界的大国史上，上千年的人类历史上，大国之间老大老二的之间的搏杀，我说的是经济方面啊，大老大老二之间的搏杀就这么个水平，就这么个战术水准，就这么个战略素质，反我是没见过，我是没见过。你要说到当时苏联和美国进行冷战的时候，哦，那两边是相当有水准的，那当时是产生了一大批的外交官，后来影响了好长时间啊，那是有一定水准的。这到今天这个草台班子呀，那边也是，这边也是，盲人骑瞎马，俩人稀里糊涂就杀上了。那现在不管怎么说，中国是受了很多的内伤，一会儿我们在节目里要跟大家讲到，但中国呢现在习近平变成了一个唯一敢硬刚美国的领导人了，他现在确实是赢了点面子，这个确实是有了。那本来中国经济现在是一步一个脚印往深渊里边走， 大家都埋怨谁，都赖谁啊，都习近平吗？那当时传给你，当时中国经济还厉害了我的国，不是这样，结果到你这儿就变成今天这副德行了。你现在老百姓骂的全是习近平，如果你习近平再这么折腾几年，那经济就彻底崩溃，那习近平那就变成千夫所指，遗臭万年，就变成这么一个角儿。那现在呢，突然来了个接盘的，川普这么一折腾呢，那下边中国经济不管怎么崩溃，习近平现在可以把锅甩给美国了，这不是我的事儿了，我前面瞎搞了十年，祸国殃民，搞什么共同富裕，搞什么农安，什么雄安，搞什么动态清零，那很快就会被中国人所遗忘。那下边他解套了，下一步中国经济的水深火热，老百姓如何怎样，全是因为美国，全是因为川普发起了这场贸易战。那中国它就这么个国家，就这么一帮人民，那你怎么办？不管原来多么仇恨自己的政府，讨厌习近平，现在有了个美国，有了个川普，哎，现在看着习近平就格外的顺眼。现在不光国内的啊，现在很多海外的人看着习近平浓眉大眼也格外的顺眼，现在呢都同仇敌忾啊，更加拥护习近平，等于呢这经济也不行了，中国经济呢也一步一步的，你不能说崩溃了，就开始越来越不行了啊，这走向深渊。你再怎么着，现在川普这一接盘，好嘞，中国经济就算崩溃了也不是习近平的错了，现在都成了川普的错。所以说习近平现在呢，他为什么有底气要把这件事儿打下去，他伤了里子，中国经济是受了很重的内伤，哎，这家伙还得了点面子，他还得了点政治分，你说跟谁说理去啊？他确实赢得了国内包括海外很多人的鼓励啊，都认为这次呢习近平做的对啊，这次是对的，平时我们都不支持他，就这件事儿我们支持他。你说这怎么到了这么一步啊？当然在这次的贸易战呢，我今天必须跟大家说几句心里话了。我本来想把这个写的标题里，后来一看不妥啊，这个呢我就跟大家说几句心里话吧。我呢是讨厌中共，讨厌习近平，仇恨中共。但是说到这场贸易战，还是这句话啊，很多人一看美国在打中国，美国要收拾中国啊，关税战、贸易战吧，就高兴得不得了。就只要看到美国人去虐中国人，这帮人就有一种病态的由里到外的那种喜悦，我是不能接受这个的。还是那句话，就像之前彭胖他们讲的，中共是中共，统治者是统治者，中国人呢都是我们的父老乡亲呐。你不管看他们又文明水平低了，又是啊盲目崇拜统治者了，你看着哀其不幸，恨其不争，但毕竟那也是我们的祖国呀，那也是一国人呐。所以说不能看到一打击中国，因为所有最后的打击落不到中国的统治者身上。你看习近平为此还得了政治分，你看还凝聚了人心，还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最后所有的灾难，昨天我在节目里讲嘛，一两千万，假设这最后都完蛋了，一两千万做出口的这些产业工人将失业啊，天下苍生啊，他们都有家庭啊。所以说所有的这种打击，你看那么收拾俄罗斯，那么收拾朝鲜，那么收拾伊朗，你看人家那帮人吃香喝辣的，人家受什么罪了？你就包括朝鲜都已经制裁的不知道该制裁什么了，都制裁到极点了，你看三胖那身肉，人家受什么罪了？最后不都是老百姓吗？不光是中国的老百姓，还有美国的老百姓，为此这次也得扒层皮呀。所以说看到这种欢欣鼓舞、幸灾乐祸，只要他们收拾中国人我就高兴， 您得看大夫去了，我认为这个得吃药啊，这实在我是不能接受。这两天我确实看到也有我们的同道说起这个来，那种咬牙切齿，让经济崩啊，大规模的工人失业，我看他们怎么弄，我实在接受不了这个啊。所以说我当然我就不说谁了，我也不指这个了，我实在接受不了。我们做见证题目，做实证评论的，我们有不同的政治立场，我们有不同的，甚至有什么国家立场，什么意识形态立场，但是在所有做这些评论之前，我认为我们首先要做到一件事，我们首先要做一个人，我们最起码要具备基本人性，我们要有人性，要有起码的同情，这个最起码要有吧。所以说说到这个啊，今天我就不特别说这个，本来一说这个就怄气啊，最后大家又联想，那大康说谁呢？你有政治立场没问题啊，但你不能丧失最基本的良知。你可以反对习近平，反对中共，但不能丧失做人的底线，这一点是我们，这也算是普世价值啊，这个还算是普世价值。今天呢，我这说说我这方面的观点啊。所以说每次看到这个的时候，有时候我眼睛里看到的就是那些茫然的那些天下苍生啊，你让他回家怎么办呀？那么多企业最后就倒闭，那些老板们，包括那些技术工人们，那些农民工们，你让他们情何以堪啊？习近平不怕，他怕什么呀？为了自己的政治权威，为了自己的政治面子，打上去。你像毛泽东那个，我不怕杜鲁门、艾森豪威尔，我们永远打下去，最后他们饿死好几千万人，他还大鱼大肉呢，他怕什么呀？他照样在中南海里玩姑娘，他怕什么呀？他，所以说他能豁出去，这我认为啊，这个，在说到这件事儿的时候，我认为大家呢还得是有一点同情怜悯之心，这个还是最起码应该有的啊，这个还是应该有的。来吧，那给大家说说，那这场贸易战咱们可以简单评论一下吧，那它的结局会是什么呢？现在无非就是大致三种结局了。一种结局呢，那就是最坏的结局，关税战升级了，最后中共忍不住就开始往别的地方外延，你比如说统统台湾了，或者是抛你的美国国债啊，最后由关税战打成金融战。因为现在美国的弱点暴露出来了，是什么？是他的债市，是他的国债。川普呢，因为这次进行重大调整，是因为他的国债压力太大了，他有他的弱点啊。如果中共捅他这个的话，中共手里大概拿着将近8000亿的美国国债，那能把国债给他打得很难看的。所以说这个呢，当然中共自己把优质资产，美国国债是好资产，你把这个都给卖了的话，那你自己损失也惨重，那就是同归于尽了嘛。这是最不好的一种结果。如果升级为科技战，升级到金融战，升级到台湾问题的话，那最终美国可能就会彻底把中国打出去，那最后就像贝森特现在设计的这个，就会全部变成现实。那卢比奥访问台湾啊，类似这样的事情就会激发热战。那在南海那边的碰瓷儿，互相军舰之间的对撞等等啊，从对撞最后从冷战到热战，这是最坏的一种情况。最坏的一种情况，最好的一种情况就是川普现在摇这个橄榄枝，妥协谈判。把关税降到双方还能够做买卖的一个基本水平，当然在中国这边你要开放市场，再把原来 WTO 协议，把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当时我们谈啥来着，什么知识产权啊什么的等等那些东西全翻出来啊，咱们把这事儿整一整，这是最理想的情况。刚才说最坏情况和最好的情况，这是两种，我认为这两种的可能性现在看都不是特别高，我认为就是美中现在对峙，这个可能要维持相当长的时间。全球的供应链，一个是围绕着美国的，人家重组了，然后围绕着中国，这还有非洲的吗？又还有拉美什么的也重组了， 然后全球化最后变成了形成一场经济两大阵营，变成一场经济冷战。这个呢，现在反而你比如说要是说可能性最高的双方上升为金融战，上升为其他的甚至打到热战，我认为可能性不超过10%。那剩下这90%就由另外的两个来分了。那90里边我认为有40%的可能性两边会妥协，另外有50%的可能性就这样可能会持续一两年，最后双方都适应了，就这样下去了。所以说呢，这是目前看到的一个结局了。来快速给大家说说统计局刚刚公布的数据，还是那句话啊，它的数据我们只看趋势，他说的数据都是应该擦胭脂抹过粉的啊，都不是很准确的，咱们只听一个路子了。说三月份的全民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下降了 0.1， 那和二月份相比，三月份的 CPI 主要看环比，环比下降了 0.4%， 食品价格下降了 1.4%， 非食品价格下降了 0.2%， 消费品价格下降 0.4%， 这刚才说了啊 0.4%， 然后呢服务价格也下降了 0.4%， 全方位的下降，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那有人说是不是季节问题啊，这不能这么说啊。现在呢三月份不仅食品价格环比降的比二月份扩大了，非食品的环比价格，因为二月份过年嘛，那个时候稍微高点，三月份比那扩大了，然后非食品的降幅也从二月份的 0.1 扩大到了 0.2， 也降超过了一倍。不仅消费品的环比降幅从上个月啊是什么，当时是持平的，结果这个月下降了 0.4， 服务价格上个月就已经下降了 0.5， 这个月环比又下降了 0.4， 等于整个的消费品价格是全面下降。这跟什么季节不季节的根本没有这方面的一些关系啊，这情况是非常严重。重点呢这个市场价格就已经这样了，这肯定不行了，特别是出厂价格，也就是制造业这块的价格，这是惨不忍睹的。 PPI 呢是三月份环比下降幅度进一步恶化，也就是这个三月份环比下降了 0.4， 二月份降幅是 0.1， 放大了4倍，你别看这小数点啊，放大了4倍。同比降幅上个月是 2.2， 这个月呢下降到了 2.5，已经是 PPI 连续30个月同比下降了。在主要经济体里边，制造业出厂价格30个月持续下降闻所未闻，没有过这样的事情。然后 PPI 这里边生活资料价格和这个各方面，生产资料价格和生活资料价格，一个掉了 2.8， 一个掉了 1.5。 PPI 中七大类工业产品出厂价格环比全部下降，七大行业全都下降，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背景啊？这是在三月份，就是中国在二月份对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投进了9%，增加投资9%的背景下，现在出厂价格全面下降，消费价格全面下降，他在那儿砸进了这么大的投资，最后就出来了这么一个结果，他在制造经济危机啊。所以说现在整个的情况，现在归纳三驾马车嘛， GDP 现在出口本来是唯一还能挣俩钱的这么一条路了，那现在眼看目前的情况就基本被清零了。现在说到投资主要是政府，你现在外商没有外资，民企民营资本也不投资，你现在投资政府投资哪来的钱，都是发债券跟民间去借钱，借未来的钱，然后拿到今天啊，多一半60%给地方政府还债，剩下呢拿出个20-30%来又搞点什么基本建设，这就是中国所谓的投资，这个效率已经基本没有了，所以说投资这条腿彻底折了。消费 刚才给大家讲了，为什么价格这么低呀？没有需求嘛，没有需求啊，全面下跌，刚才是这种情况。那现在就看出口了。原来说到出口，整个占 GDP 的占比并不高啊，可这是它的顺差大嘛，因为它这是真的正真金白银的唯一的这么一条路子。因为你就跟一家人过日子似的，就这点钱了，这是唯一，这几家人出去干活去上班去就能挣这么点外快了。那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外贸导向型的经济，老百姓消费不足，投资呢什么的也都不行，现在基本上投资和消费都指着出口赚来的外汇，产生一个经济术语叫外汇占款，来释放国内的流动性，来刺激国内的投资和消费，全指着那个外快来在国内啊，在家里边再进行周转。所以说现在打掉了出口，不光是出口完了，因为原来你的投资和消费也是建立在出口弄回来这点活钱上了，等于那个一没有了，你的消费和投资下一步都会猛烈的下降。那外商谁还在你这儿投资啊？民企更不敢投资了，你看你跟美国彻底闹掰了，那更完了。所以说投资死了，那一看大量的工人失业，上千万的工人失业，那把人吓死了。只有一亿多人的产业工人，最后有将近10%以上的人突然没工作了，谁还花钱呢？那失业率会进一步的上升，你的消费更完蛋。所以说投资外商跑，民企跑，再加上大量的工人失业，导致消费进一步的恶化。所以说这可不是因为啊，你看美国这点不做了，不就5000多亿吗？算算 GDP， 嗨，大概就2个多点，这有什么呀？它引起的这种间接的这种内伤是非常广泛的，是五脏六腑的一次重创。所以说川普呢，你刚才说到你自己啊，3月份那时候还没关税呢嘛，你自己的 CPI PPI 混成那个怂样，那是你自己的事儿，那跟人家美国没关系。现在美国来给你加一把雪上加霜，唉，所以说这日子就过去吧，啊，就知道开会。现在你要干嘛呢？有什么招啊？晚开会啊，一帮人呢在一块儿抱团取暖，好像开个会就能壮壮胆儿，我也看不清楚这能解决什么问题。来吧，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Poken， 谢谢您的支持啊。Velo 说，去年中国社会消费总额6.75万亿，只占 GDP 的35%多。说中国的极限压榨导致民众收入过低。之前讲了啊，7%的。就是中国人，人家上边那些人拿走了中国93%几的财富，这是中金公司嘛？剩下那93%的中国人拿那7%的财富，93:7，两边正好颠倒，正好颠倒啊！魏漏讲说，但凡中共压榨少点，提高民众的收入和社会保障，只要把消费占比提高到60%。何至于搞到今天这个局面呢？中国是有能力靠内需稳定和拉动经济的，毕竟有10几亿人吧。那现在就讲，每年中国从国外大数将近1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可是为什么中国人也没有见到过这些美元的贸易顺差，也没有享受过它呀？您整个的卫生医疗占你整个 GDP 的都6%几，10几亿人占一个国家的 GDP 才6.几的6-7%，也就是这么个情况，那些贸易顺差全都进了中共的口袋，也就是这么多中国人生产了那么多啊价廉质优的那些好的产品啊，工业产能在世界上横冲直撞，结果赚来的钱全他妈落到中共手里了，老百姓的生活连个汤都喝不着，你看看老百姓挣多少钱，你给老百姓什么福利了啊？那么多农民啊，这现在退休 一个月才二三百块钱，一二百块钱，你好意思说涨20块钱，这东西都能拿到两会上去说去。所以说您说的这个是对的，你对老百姓太不好了。 CC 说中国国内全是宣传加关税对美国有多坏影响，只字不提对自己有什么不好。既然对美国不好，那么就对了吗？搬起石头让他砸自己的脚啊。说中国难道还希望美国好吗？是老警告美国啊，你别这样啊，对你不好，你管人家干嘛呀？你看啊，这个人日和新华网，大家上网您可以自己看看，那川普给加了这么多，什么又84，什么又54，什么又125、145，这些细节在中国的官媒上你都找不到。 Frank 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对中美关税战这么兴高采烈，说中美脱钩不仅是中美两国受损，其他国家也不能幸免。对呀，神仙打架小鬼遭殃，就拿澳大利亚来说，中国对美出口大幅下降必然减少，导致中国大幅减少对澳洲的进口铁矿石啊、煤炭等等矿产品的进口，澳洲经济下滑也无法避免。新西兰也一样，那中国一下经济垮了，中产阶级死掉了，那我们这儿的牛肉，我们这儿的什么海产品，所有的这些奶粉，这些中高档产品，那中国谁买啊？那也完了。说在澳华人难道不受影响吗？同样其他国家的华人又怎能幸免呢？你敢保证你没事儿？说2025好运，说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不是一朝一夕建成的，中国释放的产能哪个国家能接下来？中国美国要重建它的工业产业，没有二三十年根本不可能，其他国家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最后定了个10，就现在以割韭菜为主了，这10%的韭菜我就割了。你说这个能保证美国国内的那些产业能够茁壮成长，开始复苏，或者是开始从萌芽开始诞生？10%可保证不了，这保证不了。你没个20%的高墙，你是保证保护不了你的制造业的啊。所以说那个他基本已经放弃了。Ruby 谢谢您的支持啊，这位朋友呢，刚才您的这个说法我非常感谢啊，您这个 Frank 说的挺好的啊。另外呢，这是 Cloud， 谢谢您的支持啊。说到这个呢，中美大战啊，全球贸易秩序大解构，然后呢，贸易秩序会逐渐的磨合，建立起一套新的体系。反现在像你中共这么干，你把现在的世贸体系你给玩烂了，在里边呢，你赚了这么多钱，你现在最合适的就是它。现在连美国人都受不了了，欧洲人也一直受不了，只不过敢怒不敢言。现在呢，我认为这次大战有可能变成一次算总账的这么一次机会。当然也有可能烂尾，你没看吧，川普让人跟他吃顿饭100万美元得了，你的芯片可以卖了。 H20 不能算最高的那个呢，是专门给中国量身定制的，但有了这个 DeepSeek 就是买了一些这个档次的芯片，中国人就能把它使出花样了。所以说你现在有很多的，你像贝森特他们这些专业人士的设计也可能最后全都落实不了。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看。明天我去理发，我休息啊，然后呢，在周日在我们的正常时间再见。